忙什么？找你哈啦！
不论你是职业妈妈、全职妈妈，还是单亲妈妈，
陆家走透透，找你快乐透。
什么底家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陆家。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童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过程哦，它塑造了我们的价值观、情感和行为模式。但是对许多人来说，童年也可能是充满着挑战和创伤哦。今天我特别来到了台南，我来找一位妈妈。今天我们要好好聊一本书，这一本书名叫做《深井效应》，它在讲就是如何治疗童年逆境伤害的长期影响。那我们欢迎映竹。
大家好，我是映竹。
映竹，你先来形容一下自己是什么样的妈妈。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看书的妈妈，也非常喜欢学习新的东西。在教养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饱受摧残，而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不停地找寻新的突破方式。然后现在对自己的期待就是希望自己可以有纯真的心，和我两个孩子一起重新长大一次。
那我们今天要来分享这一本书，叫做《深井效应》。你为什么想要分享这本书呢？
他书的主题呢，是在讲童年逆境带来的创伤对人的影响。我觉得创伤这两个字，很多人听到的时候会有一点畏惧或排斥吗？或者是觉得很陌生，因为会觉得这个词好像有点太沉重，也觉得很遥远，好像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可能会觉得新闻上受虐的孩子，或是非常非常极端的家庭的案例，才有可能对孩子产生创伤，而这个不是一般人可以遇到的。但是在这本《深井效应》当中，我们会发现创伤其实可能可以发生在每一个家庭，而且它其实是你我不论在什么社经地位都可能会遇到。
为什么要叫深井呢？它是有故事的，对不对？
深井效应是这本书的作者纳丁哈里斯博士，他在读公共卫生学院的时候呢，他曾经在课堂上听到了一个寓言故事，但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在19世纪的时候，在英国伦敦爆发了非常严重的霍乱疫情，当时短短三天染疫的人数就已经超过了500人。可是在当时对于疾病的传播，大家普遍的认为是瘴气说，也就是所有的病都是经由空气传染的。可是当时有一个医师，他的看法跟大家不一样。他当时发现这些染疫的居民好像都是围绕着同一个水源地在生活，那个水源是一口井水，有一个手动的帮浦。当时他觉得这些居民会生病，会不会就是跟这口井有关系？可是当他提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不认同。他极力的去影响政府官员，最后说服了政府部门把这个取水的把手去掉。当他们做了这件事，霍乱的疫情就停止了。纳丁哈里斯博士他说，如果所有人都喝了这口井的水而生病，那我应该是要持续的开抗生素给病人，还是去弄清楚那口井里面到底有什么？那因为《深井效应》这本书是纳丁哈里斯博士在美国旧金山最贫穷的区域湾井猎人角区，在那里开诊所经历的事情。当时他诊断了许多的病人，发现他们似乎也都是围绕着一口井而生病，而那口井最后他发现的就是童年逆境经验，
不是井水的问题，是因为童年逆境而导致这样的疾病产生，而不是那一口井水。
哈里斯博士他是用19世纪发生的事件来比拟，他发现他这些小病人们，他们似乎好像也都是从同一个来源，就很像当初英国伦敦，他们是从那口井水染病。哈里斯博士发现这些小病人们，他们都有童年逆境经验。
哪一些才算是童年逆境经验？
我们生活在世界上会遇到很多困难，像是天灾，或是家人过世，或是遇到家庭经济状况出问题。其实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可以算是逆境，但是大部分的逆境产生的压力可能是良性的压力。我们刚面对的时候，生理会有一些机制来面对，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在家人的支持或是彼此互相协助之后了度过，这些压力会减缓。但是童年逆境比较是他持续的面对 长时间的像是言语的虐待或是家庭的暴力，但是在这当中长期是没有人可以协助而产生的压力。
就像肢体虐待疏忽也算哦，
对，
父母亲分居或是离婚导致孩子没有被重视，孩子被疏忽了，有的是被虐待或者是性侵害，或者是父母有药瘾酗酒，
对，
这个其实都会造成童年历尽不好的经验，这个应该就叫做童年历尽经验，对不对？
对，孩童如果在小时候他面对了很强烈频繁长期的负面经验，像是身心虐待、情感的忽视或是肢体的暴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没有大人的支持陪伴，他们的身体就会开启恶性的压力反应，这就是主要是这本书讨论的主题。
而且它是会影响到你未来的身体的状况哦，比方说免疫力啊，或者是说有一些疾病啊，其实你不知道它原来是隐藏在你童年那时候的记忆所产生之后成年的效应。
对，这本书最令人惊讶的就是普遍大家听到童年受虐或是情感的忽略，大部分会想到说他可能成年之后会有一些情感或是心理层面的状况，但是很少人知道这些童年的逆境经验会对他成年期之后的生理健康，像是心脏病、气喘、糖尿病，有很高比没有这些童年逆境经验的人高出好几倍的几率会得到这些疾病。就算他有非常好的生活习惯或是得到很好的医疗保健照护，都还是比没有遭受这些经验的人有更高的几率会罹患这些疾病。
这本书里面有一个童年逆境经验检测表，又称 ACE 测验，总共有十项，对不对？
对，
我们可以请印主你来帮我们做个检测，听众朋友可自己检测一下中了几项，印主你来问一下完整的问题，我们自己也来检测一下自己到底中了几项，你再来说明分析这个结果好不好，包括罹患疾病的几率。
ACE 研究与测验它总共有十题，那每一题如果你的答案是四，就帮自己记得一分。第一题是你的父母或母亲或其他家中的成人时常咒骂、羞辱、贬义你，或做任何让你害怕可能会造成你身体受伤的行为。第二题，你的父亲或母亲或其他住在家里的成人时常推你、抓你、掌掴、朝你丢东西，或曾经打你，让你身上有伤痕受伤。三，任何成年人或至少较你年长五岁的人曾经以你不喜欢的方式碰触或触碰你的身体，或者要你碰触他的身体，或是要求你做任何性相关的行为，像是口交、肛交或是性交。第四题，你是否常常觉得家里没有任何一个人爱你，认为你是重要或特别的，或是你觉得家里的人并不彼此照料，彼此间并不亲密或是支持对方。第五题，你是否常常觉得你没有足够的食物吃，不得不穿脏衣服，没有人会保护你，或是你的父母因为喝太醉或是滥用药物毒品导致疏于对你的照顾，像是你需要看医生的时候没有带你去看医生。第六题，你的双亲是否曾离婚分居。第七题，你的母亲或是继母是否时常被推、抓、掌掴、被丢东西，有时或时常被踢踹、被咬或被很硬的物品打，或曾经被人一直持续打至少几分钟，或被人拿刀子或武器威胁。第八题，你是否曾经和有酒瘾或是药物毒品滥用问题的人同住过。第九题，你的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人罹患忧郁症或其他心理疾病，或是否有人曾经尝试自杀。第十题，你的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人曾经入狱。以上十题大家可以统计分数为多少。
好，那听众朋友，你如果来不及听的话，你倒带回去重听，然后检测一下自己有没有中了里面其中几项。那我们请印主来跟我们分析这个结果，包括这个罹患疾病的几率。
当初第一次做这个测验的时候，是在美国由费利提医师和安达医师他们从1995年开始的研究。当时在凯撒医疗机构健检中心有20000多人的健检报告，他们去访谈，然后询问有意愿可以参与这项研究的人。 后来有17421人同意来接受调查。那在这17000多份的报告当中，他们发现在这10题当中，有67%以上的人至少有一项童年逆境经验，而12.6%的人拥有4种以上。因为这些人他们有在凯撒医疗机构参与健检，他们平常也在这个机构看诊，所以他就可以很轻易的可以连接他的分数跟他得病的几率。他们发现童年逆境经验的剂量会影响长大后的健康，童年逆境经验分数越高，身体不健康的可能性就越高。像是他 ACE 测验得分4分的人和 ACE 测验分数0分的人相比，罹患心脏病和癌症的几率会是其他人的2倍，得到慢性阻塞性肺病的几率更高达3.5倍。那像是中风的话是2.4倍，糖尿病是1.6倍。而当中试图自杀的人是没有童年逆境经验的人的12.2倍，而曾经注射药物的人则是其他没有童年逆境经验的人的10.3倍。
哇，所以有童年逆境的孩子长大了以后，在情绪部分的稳定度还有生理心理的健康度会比其他正常人还要差一点。
我觉得是差蛮多的。
你刚刚说的四分是指4项对不对？
对，
如果你中了4项就是4分。
对，
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它是很多真实的案例哦。印主，你帮我们分享一下其中几个故事，听众朋友你说不定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自己的故事。
对，深井效应的作者纳丁哈里斯博士，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心而且也非常有愿景想要改变贫穷地区孩童健康的一个医生。所以当初他要第一个设立诊所，他是参与了一个大型计划，然后要在选择一个地区来设立一个非盈利的诊所。当时他选了旧金山最贫穷的区域湾景猎人角，在这个区域有很多的移民跟有色人种居住。当时他到这个区域设立诊所的时候，他拿到了一篇报告，也发现在这个地方大家平均的寿命会比其他的区还要少。而当时对未来充满了憧憬还有热情的哈里斯博士，他心里想，如果他能够提升这个地区的医疗水平，也提供这些孩子好的保健服务，他们整体的健康情况就会改善。所以他也开始了这一连串的工作。深井效应的作者纳丁哈里斯博士，他是一位长期在旧金山湾景区非盈利机构执业的小儿科医师。湾景区是旧金山最贫困、资源最匮乏，而且毒品泛滥、犯罪率最高的地区之一。这个地方的普遍健康情况也都比其他区差，甚至平均寿命也都会少10几年。当他在这个地方执业的时候，他的职责就是想要改变湾景区的基础健康照护品质。当时他觉得，如果他可以提供这个地区的人正确的卫教知识，提供他们好的健康筛检，提供他们对于健康保健的观念，这个地区普遍人们的健康品质一定可以提升。
我知道这本书里面有一些故事，对，你可以来分享里面的一些案例，可能童年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创伤影响到他成年以后的一些行为跟精神状态或是生理状态。
哈里斯博士有一天看诊的时候，诊间来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男孩，叫做迪亚哥。他是妈妈带着他还有妹妹一起进入诊间。当时他看到迪亚哥这个可爱的小男孩的时候，他心里想说，哇，真是一个小可爱啊。可是当哈里斯博士他开始翻阅这些健康检查的资料的时候，他越看就越觉得怎么会这么奇怪。这个孩子他的身高体重都是一个4岁孩子的平均，而且他各方面的健康检查报告都非常的良好，一切看起来都是这么的完美。但是有问题的地方是，迪亚哥他今年不是4岁，他已经7岁了。
哦，所以他是发育迟缓。
对，发展迟缓，但是在他的任何检查报告包含他的营养照护当中没有任何的问题。
实际上是有问题的，
一定有问题。但是当时他们一开始完全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因为不论是各种抽血报告或者是家庭的照顾，他们分析迪亚哥身体里面生长激素各种相关激素的含量都是正常，所以哈里斯医师完全没有头绪，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完全找不出迪亚哥生长迟缓的原因。当他开始问妈妈，迪亚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长高，体重没有再增加，妈妈说是他4岁的时候，也就是他在4岁的时候他生长就停止了。医生问来问去也搞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状况，最后他就问了妈妈说，在迪亚哥4岁的时候有发生什么事情吗？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吗？ 这个时候妈妈就突然大哭了出来，就说医生啊，然后就开始讲出一连串成年往事。这时候哈里斯医师赶快招个手叫护理师把两位孩子带出去候诊区来等待妈妈，然后妈妈就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开始哭着说，当年因为旧金山是一个房租租金非常高昂的地区，他们的家庭是很难负担的、嗯、所以那时候他们租了一个房子，里面多了一个房间，他们把它分租给爸爸工作上面的朋友、嗯、那个朋友是他们全家人都认识的朋友，把房子就租给他。当那个朋友住进来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儿子迪亚哥越来越沉默，而且变得非常的黏人、嗯、但其实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觉得这个孩子很黏人。直到有一天他妈妈回来的时候，发现这个房客在跟迪亚哥一起洗澡。
这个房客是男的是女的？
是男生。然后他们才发现原来迪亚哥是被长期的性虐待，当时他们夫妻立刻报警，然后把房客赶了出去。但经过这件事上，他们夫妻非常非常的痛苦，不知道该怎么办。爸爸又变得非常严重自责，本来就已经有酒瘾问题，又开始更多的酗酒。妈妈看起来也是有忧郁症的症状。
迪亚哥是男孩？
男孩。当时看诊之后，哈里斯医师非常的挫折，他也很困惑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他的健康检查报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因为经历这样的事件造成他生长停止，这件事情是有可能的吗？经历这样的事件而让迪亚哥的生长就从4岁停止了，可是这样的事情合理吗？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吗？哈里斯博士非常的疑惑。
纳丁哈里斯她是一位女的医生？
对，她是一位女医师。她回想到她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海耶斯实验室参与一系列的研究。这个实验室呢，他们在研究两栖动物，所以他们设计了一系列的实验，他们发现如果这个蝌蚪是在很小的时候就经历这样子的逆境，蝌蚪居然会停止生长甚至死亡，这件事会不会其实可以连接到他现在看的这些小病人，因为他们小时候遭遇这样的逆境、嗯、就在他一直思考很困惑这些思考这些病例的过程当中，有一天他的同事走进来拿了一叠研究报告，他问他你有没有听过童年逆境研究，他说这是什么，没有听过耶。他说你真的该看看这个报告。他一看他发现他这一份研究报告呢，时间很早，是在1995年的时候做的，
所以在1995年的时候就有人在研究了。
对，他发现原来比他更早，在1995年就已经有人进行这样的研究。做这份研究的人是费利提医师还有哈达医师、嗯、其实费利提医师他原本不是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他是专门在一个非常有名的减重中心里面当医生，很多病人来这边减重，他们都是体重非常非常重，都100-200公斤的人，然后他们就健康发生问题，所以来这个减重中心就诊，然后希望可以减重。当中有一个病人呢，他原本是一个模范病人，他叫做唐娜，他53岁，他有严重的糖尿病，他来到这个减重诊所之后，他2年内成功减重了45公斤。
哇，那很多耶、欸、
可是6个月内又复胖回来。他问了唐娜非常多的问题、嗯、他在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口误了，他本来是要问唐娜你第一次有性经验是几岁、嗯、他不小心问成你第一次有性经验的时候是几公斤。哦，唐娜说18公斤。
那时候还是小孩子欸。
费利提医师吓了一大跳，他心里想说不可能吧，一定是要讲48公斤，他不小心讲成18公斤、嗯、他又停顿，你再说一次。唐娜说18公斤，我当时4岁，对象是我的爸爸，他的父亲常年的性侵唐娜。
哦，所以那时候他才4岁。
费利提医师当时很震惊，而且那时候是1980年代，嗯，通常不太会去讨论这一类的问题。
对，
可是费利提医师就开始思考这件事情到底会不会跟唐娜快速的复胖有关联。之后他又遇到一个病人叫做派蒂，派蒂他在51周成功的从185公斤减为60公斤，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但是派蒂在近3周又复胖了20公斤。费利提医师很挫折，他就问派蒂你最近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3个礼拜你就会复胖20公斤。派蒂跟他说我发现我最近好像会半夜梦游起来吃东西。嗯哼，费利提医师就问他为什么是现在，你过去3年都没有梦游吃东西，为什么是现在。而派蒂 后来提到他在一个长照中心当护理人员，而最近有一位病人在他瘦下来之后非常热烈积极的追求他，而让他感到非常的恐惧。然后他说出他童年的时候也是被祖父性侵，所以费力提医师他开始思考一件事，因为这两个病人高度的相似性，他开始想会不会体重的增加是他们保护自己不被性侵的方法，而这个思想是在他们的潜意识当中，他们并没有很明确的这样想，他们都是在很年幼的时候被性侵的。
所以变胖是他们为了保护自己，不要让别人再侵犯他们。
这是费力提医师当初的推断。安达医师后来和费力提医师一起合作，他们去拜托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健检中心，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健检中心还有医疗中心，叫做凯撒。他们拿到一个非常大的样本数，总共有26000人在那边进行健康检查。他们询问了患者的意愿之后，最后有17000多人愿意加入这个实验，让他们询问他们童年是否有逆境的经验，还有他们长大之后成年现在他们是否有酒瘾、药瘾、烟瘾，还有糖尿病、高血压这一类的疾病。这个研究发现，有童年逆境的人会比完全没有童年逆境经验的人更容易感染疾病。
这两个案例他们是属于很极端，所以后来这个医生发现童年逆境经验的检测表里面的分数越高，就我们刚刚说的那10项里面，你中的几率越多啊，罹患的疾病也相对的增加。
对，
它是成正比的。一般人一定会很好奇，这个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但是为什么跟健康会有关系，跟这个心脏病啊还有罹癌的几率会比较高？
书中有提到，例如说在远古时期人类狩猎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压力，就是比如说遇到熊或者是找不到食物，这些都是一些生存压力。当他们在野外遇到这样的压力的时候，人体会产生压力荷尔蒙，会让你的血糖上升，让你的肌肉有力量，短时间可以有产生很大的力气去战斗。但是为了要短时间加速这些能力，它会把身体其他一些功能关掉，像是会抑制你的繁殖，会抑制你的成长，它也会把掌管长远决策思考的大脑前额叶皮质层的功能会抑制，让你没有办法长远的规划。
所以那个4岁的小孩，他本来是7岁，所以从4岁发生的那件事情，他就停止发育了。
在生活当中本来就会有大大小小的压力，良性的压力来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心跳加速、肌肉紧绷、血流加速这样的情况。因应短暂的压力结束之后，这些情况就会减缓，然后身体的其他运作都会恢复正常。可是如果你是一直长期的处在一个不停的分泌压力荷尔蒙，然后又让你其他的生理功能都被抑制的情况，那如果孩子是在成长的时期，激素的调控对孩子的发育是非常重要。如果是在孩子成长的时期，这些激素的调控出了问题的话，就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生长发育。
所以我们的大脑会把我们的记忆、感受和经验都把它混在一起，然后一直做一个延续，对不对？到成年以后呢，有一些儿童受伤的经验、记忆还是犹存。我们如何去治疗呢？怎么样去有更好的改善呢？
哈里斯医师发现这一连串的逆境经验会对孩子的健康造成影响之后，他也一直在思考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变得更健康。童年创伤其实它没有一帖特效药可以立刻改变人的健康还有他的心理生理发展，但是在他们漫长的不停的尝试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引导孩子来接受心理咨商，所以一个好的心理咨商师非常的重要。而且他们发现让孩子有好的睡眠会大幅的改善他们的情绪，有好的睡眠会让他们大幅改善他们压力的因应策略。因为童年逆境它会影响的是身体里面压力调节系统，他们发现一系列的方式，就是一定要确保孩子有好的睡眠，还有带领孩子花时间注意内在的想法跟感受。因为观察到创伤会导致人们和内在的感受解离，所以最后他们是带孩子做正念疗法，帮助孩子花时间沉浸下来。而在当中他们也引导孩子可以每天都有规律运动，因为规律运动会促进身体释放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这个是大脑和神经细胞的肥料。规律运动还有好的睡眠，它可以调节恶性压力，来减少体内的促炎性细胞因子，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还有提供给他们充足的营养。对于有心理创伤的人，这几项都是非常重要而且不可缺少的。
其实睡眠跟运动啊，对我们一般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孩子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啊，可以让他们长得比较好，也可以让孩子长高啊，然后提升他们的免疫力最好的方法。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创伤啊，还是要找心理咨商师去做咨询，因为有很多的问题有时候不是你的问题，可能你的身体里面曾经住着一个受伤的孩子。
父母的言语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我曾经在一本书叫《好妈妈胜过好老师》里面看到，有一个孩子呢，他有一天不小心尿床了，隔天早上起来，妈妈非常严厉的辱骂他，羞辱他，告诉他今天晚上绝对不可以再犯，他非常紧张，也一直向妈妈道歉，可是当天晚上他又尿床了，隔天早上起床他又再次的被羞辱，之后这件事情就是不停不停的循环发生，每一次发生他就变得更恐惧，而妈妈觉得这个孩子非常的不受教，就更加的羞辱辱骂他。这个故事的结果非常的哀伤，就是这个孩子长大到了30几岁的时候，他还常常会突然尿床，所以以致他每一段走进关系要进入婚姻的男人最后都会被他会尿床的这件事情吓跑。其实爸妈每一天重复循环对于孩子说的话都会成为他心理成长的养分，如果那个话语是充满了各种的比较跟失望或是贴标签，这些话其实在孩子成长之后，即使爸妈已经不再说这些话了，这些话语还是会不断的在小孩的内心不停的循环，你这个笨蛋，你白痴吗？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会，别人做得到，你为什么没有办法？其实这些话都会不停的在孩子的内心成为一个很像是内在找茬鬼，不停不停的去挑剔他，让他不管到哪里做什么事情，这些话语都会一直重复播放。
所以言语是带有力量，如果你要给孩子为来是正面的，你就多讲一些鼓励的话，不要让我们负面的言语变成我们生活的习惯用语，也要有一个很好的信仰。我觉得信仰可以帮助我们更正面，透过应主跟我们分享这本《深井效应》的书籍，可以正视我们的童年，我们一起来努力成为更好的父母，让我们的孩子不要有童年历尽的经验，让他们的人格发展是健全的。因为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应主除了推荐的《深井效应》这本书以外，他还有几本书也要推荐给大家。
想要推荐给大家一本叫做《你发生过什么事》。如果你发现现在你常常会有非常强烈的情绪，或是你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些冲动，其实这本书能够帮助你透过看过去你发生过什么事，而让你今天有这样的因应策略。另外一本推荐的书是第一本《复杂性创伤后压力症候群：自我疗愈圣经》。我们今天分享的《深井效应》这本书，大部分的重点是放在当初逆境的测验是怎么发展出来的，还有哈里斯医师他如何发现童年逆境经验对于人体造成的伤害。但是既然你知道你有这些童年逆境经验，你要怎么样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可以给自己更好的照顾，缓解恶性压力，让自己可以专注在当下的生活。我觉得复杂性创伤后压力症候群这本书有非常实际的讲解，
粉丝页上面呢也会把这几本的书名呢写在上面，不论你是自己经历过这样的创伤，或是你身旁的人有这样的创伤，希望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带给你一些帮助。好，我们今天谢谢应主，
谢谢陆家，谢谢大家。